享的话题呢，是跟这个年度的个人所得税年底相关的一些热点有关的。一个呢，第一个部分呢是关于年终奖啊，年终奖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每年都是可能是关注到我们自己个人切身的利益的一个话题哈。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关于个人境外所得，第三部分是关于年度汇算清缴。那好，我们话不多说，就进入到我们具体的这个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年终奖个税政策和税收的一些要求。那年终奖呢，大家可能都是比较熟悉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啊，可以就是单独，可以由个人可以选择单独的来进行这个个税的一个计税，或者呢，也当然也可以选择并入到当年的综合所得来计税。那这个规定呢，实际上在2019年，咱们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时候呢，曾经发生过一些变化，那也是有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政策的陆续的一个延期。那到目前为止呢？对于居民个人呢，咱们的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单独计税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是可以延期到2027年的12月31号以后。那很多人可能也会比较关注，到27年以后，28年开始，那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相关的政策会不会再次延期呢？或者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咱们大家都一起拭目以待。那说到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呢，实际上。当然了，一般来讲，像新的个税法就是2019年以后，那这个政策呢，它是说是指的是居民个人可以适用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这个优惠的这个计税的方式。那非居民个人呢，实际上它是不能适用的。非居民个人它是适用一个数月奖金，就是它是不是用那个单独计税的时候，它是不是用那个除以12的这个计税的方式，而是它在单独计税的时候呢？是用这个除以六啊这样的一个计税方式来找适用的一个税率，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是可以起到降低税负的一个作用。那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这个概念呢，那也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来，再聊一下。那居民个人其实在2019年个税改革以后呢，它的定义实际上就是说指的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或者是说由于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等等。习惯性居住在中国的个人都叫做居民个人，或者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呢，他在一个纳税年度之内，他的在中国的天数超过了183天，这样的个人呢，他也被称为居民个人。就比如说一些外籍人士，他在中国这边工作生活，他的在一个纳税年度之内的天数如果超过了183天，也被称为居民。那如果是居民的话，就可以适用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选择除以12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税率，优惠的一个计税方式来计算这个个人所得税。当然了，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不一定单独计税，单独适用这个公式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分享。那对于非居民，就比如说是一个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他如果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超过，在中国境内不超过183天的话，它被称为非居民。非居民的话，它适用的这个相应的奖金政策就是就跟居民是有所不同的。那什么叫做全年一次性奖金呢？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那我们总结一下，就看就是说它的定义是说根据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一个综合的考核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个一次性的奖金，或者呢是年终加薪，或者还有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那比如说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大企业哈，它的这个给员工的这个，或者给一些高管，他的薪资的一个核定的方式，它并不是按月薪，而是按年薪。那这样的情况呢，它的这种按照年度考核的情况兑现的这个年薪和绩效工资，也可以属于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一个范畴。那当然了，如果说是这个名目以外，就是不属于这个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这个其他类型的一些奖金，比如说半年奖啦、季度奖啦、先进奖、考勤奖等等哈，这些各种名目的一些奖金，这些都不属于全年一次性奖金，是不能适用到这个特殊的这个计税的政策的。 那对于刚才咱们说非居民的这个数月奖金呢，它其实指的是一次性取得归属于数月的奖金、年终加薪、分红等等哈，这种工资薪金所得。当然，它也不包括每月固定发放的奖金和一次性发放的数月工资，这个和这个全年性奖金的这个规定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就是说，对于非居民来说，如果他取得的实际上也是可能是针对他的全年的整年的一个综合的考核情况而发放的一个年度的奖金，就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也认为是一个年度奖金的性质。但是由于他是非居民，那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时候，他适用到的政策就不能用到这个居民对应的这个政策，而是只能是适用到这个非居民数月奖金的这个政策。那就产生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大家也是比较经常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我的年终奖应该单独计税还是合并工资呢？就是现在税法上实际上是给了个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计税的方式才是最优的一个处理呢？从税的角度是一个最优的处理呢？那我们可以看看哈，是对于这个不同类型的员工，那要考量的一些要素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基本上把它分成了三类，就是普通员工、高管还有外籍员工。当然了，外籍员工呢相对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身份，因为在税务的处理上，它还有更多的一些因素需要来考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哈，屏幕上我们在这三类员工的这个对应的情况下，都有一个需要考量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避开税务黑洞。这个也许大家也都是有所了解，就是说，也都可能听说过，就是这个年度奖金的这个金额的一个设定，到底是多少才是合适的？有时候可能会出现那种，我单独，这个我这个奖金可能多了1块钱、2块钱，但是呢，用这个特殊的这个计税方式，处理以后呢，发现实际上它的这个税负反而会更高，也就是特别是要注意到一些在这个对应的税率临界点的这些相对金额的相应的这个金额的奖金的金额，就是在这个因为咱们个人所得税是7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嘛，那在每一个跳税率的那个临界点那个是特别要注意的，那是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如果在给员工去制定相应的这个年度奖金的金额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要避开些那些税务黑洞。这个是一个俗称哈，税务黑洞就是说，从金额上好像多发放了一点，但是从税负上反而更高了，就是特别要注意这个跳税率的那个临近的那个值。这个是建议大家在确定这个奖金金额之前呢，要做一个测算啊。所以这个是说，在对于三类不同的员工，其实都是有要注意这个避开税务黑洞这个统一的这样一个要考量的一个重点。然后呢，我们再分类来看一下，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收入相对比较低的没有特别高的这样普通的员工来说，那这个年度奖金的一个到底是合并计税还是单独计税，这个可能是不一定的，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在真正去选择计税方式的时候，要做一个提前的一个测算，特别是在个人所得税，比如说在 APP 里面，这个是可以进行一个试算的。那到底是合并更优还是分开计算更优？尤其是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可能平时月度企业给员工去发放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可能都选择了直接就是按照单独计税的那个优惠的那个公式去算了个人所得税。但是到年底第二年，这个个人他去做年度的汇算清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次机会可以再重新测算一下，就是把全年的所得整体来整体测算一下，然后把这个年度的奖金也一并考虑进去，可以分别试一下到底它是分开计税更这个优化，还是说合并计税更优化。那如果平时企业也是已经用这个单独计税的方式去做了这个税务的处理，在月度的时候是单独计税的，那到年度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机会可以选择合并。当然，如果是合并，就是从税上来讲是更优的情况，它是可以选择这样来处理的。那对于高管员工来说呢，这一类人群呢，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有些高管人员可能他的这个薪酬的制度、薪酬的这个安排，他并不是按月薪来发放的，而是按年薪。那对于年，尤其这种高管，如果他是按年薪发放的情况， 那么在前期最开始的时候划分工资和奖金的这个比例的时候，就要提前去测算一下，到底怎么样去分配是更优化的一个处理。好，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外籍员工。那对于外籍员工来说呢，实际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两类不同人群的，到底是合并更优啊，还是说奖金和工资这个比例划分的问题，那还有更多的一些考量的要素，就是看看他居民身份的一个判定。比如说，有一些外籍员工在最初的时候，就是一个年度年初的时候，他的身份预判为是居民。比如说，预计这个人他是要超过这一年在中国的天数会超过183天，所以每个月呢，实际上是按照居民的这种身份去给他做了一个预扣预缴。因为居民和非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的计税的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可能在给这个员工发放年度奖金的时候，就是在某一个月份他发生了这个年度奖金，发年度奖金的时候，企业可能也是按照全体员工统一的一个处理方式，都是按照这个单独计税的一个方式去进行了一个处理，而且是按照居民的那个除以12的那个方式去进行了一个计税处理。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看了一下这个人的总体的全年实际的在中国的一个天数。发现他的这个实际的天数和最开始年初预测的天数是有变化的，是不一样的。可能他到年底发现全年实际上他没有待满183天，他最后年底的身份就变成了非居民。那非居民的话，他的个税的不管是月度的这个工资薪金的一个计税方式，还是说对于这个年度奖金的一个计税方式，其实都是有变化的。那对于年度奖金来说，刚才咱们也提到，非居民他的单独计税的公式就不是除以12，而是除以6。所以在对于外籍员工来说呢，年底是需要重新去看一下他的居民身份。当然也有可能反过来，就是年初的时候可能判定他是预判的，他是一个非居民。平时月度的时候就按非居民去做的一个扣缴，但是到了年底发现他是一个居民，那么这样的话反过来也是同样要看一看这个适用的这个计税的公式，那是不是正确的。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对于非居民的员工来说呢，他的这个可能一年之内他取得的奖金的次数可能不止一次，或者是说取得数月奖金的次数可能不止一次，可能有全年奖。可能也有半年奖，可能还有季度奖等等，都是一些就是对应的这个数月奖金。那么这些数月奖金实际上也是可以根据对应的一个他身份，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天数，来看看到底所有的这些数月奖金每一笔对应的到底有多少是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那么这些数月奖金其实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多笔合并来计算相应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当然，对于外籍员工来说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个所得来源地的判定，就是说他什么样的，就是他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实际上是需要在中国境内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什么叫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呢？基本上其实就是说，他因为在中国这边任职、受雇、工作，对应期间取得的所得都叫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那就会产生，就会实际的那个工作的场景可能会产生，就是这个外籍员工可能他在某一年他结束了中国这边的工作，然后他可能回到母国了，或者去到了其他国家，就离开中国了。但是到第二年以后呢，就会他的这个年度奖金可能到第二年才给他发上一年对应的他的年度奖金。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他全年的这个奖金取得的这个全年奖金。可能就有一部分是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那么，对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的这部分，如果这个员工他即便离开了中国以后，仍然是还是要来重新去梳理和判定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中国的一个纳税义务的。所以这一点是企业比较容易漏掉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员工可能外籍员工派到中国来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回到了母国或者去到了其他国家，但是第二年发奖金的时候是在境外给他发放的，但是发境外给他发放奖金呢，可能就忘了说上一年度他实际上有一段时间是在中国工作的，那么这段期间他对应的那个奖金所得实际上也是属于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也是要需要考虑是不是需要缴纳这个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好的，这个今天就是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这个年终奖有关的，就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还有不同计税方式的情况下需要考量的一些要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一个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关于个人境外所得的税收征管和风险的管控。这个话题实际上呢，在今年哈就特别的热门啊，尤其是其实基本上是从年中的时候，就是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这个话题就变得非常热门啊，甚至可能会更早一点。那段时间呢，其实有很多城市的个人，我们有很多客户呢，就也陆陆续续收到了税务局的这个各种方式的联系，有的是接到了税务局的电话，有的是收到了税务局发送的短信，有的是在个人所得税的这个 APP 里面，它有弹出来相应的这个消息，就是提示这个个人你要就你的境外投资收入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在基本上在过去的年度哈，好像都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呢，在从大概是四五月份的时候啊，就陆陆续有很多人都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税务局的一个联系，都是基本上是针对这个个人境外所得、投资收入，特别是投资收入，要求这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那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好像是有人会说，那是不是在这个这个税务局现在这个税法政策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年度好像都没有特别强调说我这个个人的境外所得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因为有很多人他的这个境外所得其实取得已经不是第一年来取得了，可能他这个境外投资已经做了很多年，但是今年好像是第一次收到税务局这样的一个联系，就很多人就产生很大的一个困惑，也跟我们来问问来咨询是为什么？那实际上呢，这个从我们的一个分析来看，就很明显，这个是就是近年来这个从国家的税收征管的力度，或者是说它税收征管的一个方式啊，其实包括各种技术手段，包括现在大数据，还有金税四期等等这些非常先进的这个税收征管的技术手段，那税务局它其实是在很明显它在加强对于个人所得，特别是个人境外所得的一个征管。其实从个人所得税法上来讲，那对于居民个人他取得的全球的所得，其实都应该在中国来缴纳个人所得税，包括个人在境外取得的投资收益，这些都是属于个人在中国要缴税的一个范畴。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年度呢，有可能税务局呢，它这个还没有那么先进的一个这个征管的一个方式，或者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途径来获取到个人的境外收入的一个信息啊，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金税四期这个功能的完善，还有呢就是 CRS，CRS 其实大家可能也都不陌生，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这个也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那这个 CRS 它叫做共同申报准则，这个共同申报准则实际上是在2018年开始，那我们的中国其实就开始了参与到这个共同申报准则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很多国家，世界上目前现在有100多个国家也都参与到这个体系来。那在这个体系下面，那对于每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个金融机构，实际上它对它名下有具有开立这个金融账户的个人，如果在本国呢，它是一个非居民的话，那么它的这个在境外的一个是账户的一个信息，就会被信息的这个情况就会被交换到或者去报送到这个他这个个人所这个居民身份，就是税收居民身份所在国的税务机关去啊，这个中国也是在这个里面了。然后呢，当然这个从中国加入 CRS 到现在，实际上大概已经有2018年到现在也差不多有这个6年左右的时间。而且呢，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各国之间交换的信息。那特别是比如说中国的税务机关、中国政府这边，他最开始获得的这个个人境外账户的这个信息呢，可能还是在一个了解和梳理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今年最近这几年，特别是今年以来呢，很明显税务机关它就是在去整，就是在精准的去应用这些交换回来的这个个人的境外所得的这个信息，境外账户的信息来去分析判断这个个人境外所得的情况，进而呢去追征个人就境外所得在中国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很多客户啊，今年我们也跟很多客户有过交流，那大家收到了税务局的联系以后呢，基本上呢，除了产生最初的一些疑问，那经过解释以后，那很多人也都是主动的、积极的去 应对了这个税务局的这个查询，然后也都去这个整理了，梳理整理了自己境外金融账户的情况以及境外所得的一个情况，进行了个人所得税的一个申报和补缴。基本上没有人说我收到了税务局的这个联系，但实际上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境外所得，我没有进行过境外投资，基本上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就可见说，现在实际上税务机关他去使用这个 CRS 交换回来的信息，或者是说以其他大数据推送的一个方式获得的这个个人境外所得的这个信息，实际上还是比较精准的。他获得了这些信息以后，就会去联系到对应的这个纳税人，然后要求纳税人进行申报和补缴。这个实际上是在2019年个人所得税法。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以来呢，这个也是应该说2025年，这是一个比较就是新这个非常跨时代的一个动作吧，然后在2019年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以后呢，实际上呢，新的个人所得税法里面也引入了个人反避税的规则，也特别又再次加强。明确的就是说要加强个人境外收入的税收管理，还有呢就是跨境合作信息交换，这个实际上都是税改之后，税务机关其实它对于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的一个加强很强的一个信号，包括这个跨境合作和信息交换，那除了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 CRS，税务机关其实它还是可以，就是根据这个税收协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可以各国之间的税务机关，它也可以进行一个跨境的个人信息的一个收集以及交换，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那我们也见到实务当中也有一些案例，就是说有一些情况下呢，税务机关对某一些企业或者是对某一些个人，他的境外所得的这个在中国境内完税的情况，其实是有疑问、有质疑的所以它是其实是可。就是这个发起了单向的，向对方国家，向境外国家就发起了单向的信息交换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方国家也是，经过这个和中国税务机关的一个沟通呢，是把这个企业也好或者个人也好，他的境外的这个所得的信息交换给中国境内的税务机关。所以税务机关，中国税务机关现在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渠道来获取这个个人的境外所得的。所以也是为什么在今年以来，就是就是好像税务机关就是非常精准的去利用到个人收集的这个个人境外所得来进行这个税收的一个加强税收的一个征管。而且呢，我们可以看一些新闻，在今年的3月份，3月25、26号2天，有4个省的这个税务机关，它在这个同时几乎是同时哈发布了。对于这个几条新闻，就是对于取得境外所得但是没有申报的纳税人展开了风险应对的核查案例。那在3月份的时候呢，这几条新闻呢，其实它的措辞是高度一致的，除了说有个别的这个，就是说每一个 case 每一个案例的它的这个补缴税金和滞纳金的这个金额不太一样。但是实际上它的措辞是高度一致的。那是当时的这个税金，基本上那几个案例呢，基本上是从十几万到100多万这样这个不等哈，就是最低的十几万的，也是有的，是在这个3月份的时候，就是当时是上海、浙江、山东、湖北这个4地的税务机关发布的这样非常高度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新闻。那就是在上个星期哈，11月11号，就双十一那一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跟3月份非常类似的一个新闻，那天的那个新闻就是6个省市的税务机关，发布了，就是曝光了6起对取得境外收入没有依法申报的人员开展引导规范的典型的案件。那这次呢，可以看到说这6个地方包括北京、福建、广东、厦门、深圳和四川。这个就比之前的这个省市范围更扩大。那另外呢，大家如果去关注到当天的那些新闻呢，也可以看到说这几个案例实际上呢，它的涉税的金额就高很多了，好几起呢都是有大几百万啊，六七百万这样的一个程度。那这个也是，我相信也是结合了，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刚才我们说到的税务机关开展了。 加强就是一对一的对于个人的境外所得核查啊，这样案例这些案例呢收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六个新闻呢，当天发布的这六个新闻也是很类似，就是它的措辞也是高度类似的。然后我们仔细去研读里面的这个措辞的话，会发现它的用词、它的语、它的这个语气哈，其实是比3月份的那个新闻语气是更加严厉的。大家可以看3月份的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他提到了督促整改，然后去提到了5步工作法啊，这个，然后最后呢是发生了这个，就是最后是结果是补缴税款滞纳金。但是对于这个11月份，就是这个今年这个月的这个新闻里面，其实他用到的措辞是非常严厉的，就是说是进行了这个约谈啦。就是演这个罚款，这个我这个字体用的比较小，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一翻当天的这个新闻，这个措辞是非常严厉的，而且金额也是更大的。那刚才我们说到提到的税务机关提到的这个5步工作法，它指的是什么呢？那当时这个还是在3月份那个新闻里面提到的，这5步工作法实际上就是。第一就是前三步相对是比较温和的，也就是说，税务机关如果发现了个人他有这个境外所得的情况，然后要求个人进行来补缴申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呢，那前三步相对是比较温和，当然它这个程度也是逐步递进的。首先就是一个提示提醒，那提示提醒就可能很多人就收到了这个信息的这个推送啊，或者是电话的联系等等。那第二就是督促整改，就要求这个人要去配合啊，要去你去梳理啊你的这个信息来进行补报。如果说个人呢，他还不是特别配合，那第三步呢相对就比较严肃一些了。那税务局可能就会一对一的要求这个要跟这个人进行这个约谈，并且就会很严肃的就告诉他，相应的如果你不进行，不按税务规定来进行这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往往呢，一般在第三步的时候呢，很多个人可能也就是会比较严肃对待了，也是比较配合的，就会比较积极的去就他的这个境外所得来补缴这个人所得税，可能也会有个别的，当然可能也会有个别的这个纳税人呢，他不是非常配合，他可能还是仍然在即便到了第三步，他还是可能会有隐瞒呀，或者是说不愿意去配合去这个补缴这个个人所得税，那么税务机关他可能就会对他展开第四步、第五步，就是说可能会把他放到立案稽查。当然了，大家如果说做税的这个同仁们可能会比较知道，就是如果这一个税务案件到了稽查的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会非常严重了啊。那一般的，如果你是除了你要补缴滞纳金，补缴税款、补缴滞纳金，很有可能还会处以罚款啊，很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个信用评级等等，这些都是会有更严肃的一个处理。当然，如果更严重的情况，就到第五步，就是公开曝光，就是咱们刚才看到了几个新闻，都其实都属于这个比较公开曝光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了。所以，这个税务机关其实当时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5步工作法啊，就是说对于这个人境外所得，就是提醒大家要去严格的按照税法规定来缴纳这个人所得税。那当然这一点，这一页的内容，刚才我们基本上也跟大家有分享，就是居民和非居民的这个定义啊。那对于不同的人呢，他这个天数不同，或者是习惯性居住地不同，他的这个居民和非居民身份是不一样的。那特别对于居民来讲呢，是要就他的境内所得和境外所得，也就是他的全球所得，都需要缴纳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当然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居民，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理解或者不太清晰的地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当然也包括现在很多公司，特别是一些中资企业、大型的一些中资企业，可能都是有海外投资啊、海外布局啊、海外业务拓展的这样的一个安排。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很多人可能也会被公司去派到境外去工作，那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说，哦，那我现在在境外工作，那在境外工作的期间，我取得的这个工资薪金啊，一些这个境外的所得，实际上是我在这段期间我就不属于中国的居民了，我是不是这段期间我的境外所得就不需要在中国来交税了？这个实际上里面是有一个误解的，因为在税法里面它也有明确说明，就是说如果因为学习呀、工作呀，等等关系啊，一些暂时的原因，在境外居住，那这些原因消除以后，仍然回到 仍然需要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那这样的个人呢，就是他的习惯性居住地还是中国，他还是属于这个居民个人，还是要就他全球所得来中国来交税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其实对于很多企业如果有外派的员工的话，那么他在员工在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所得，实际上也是需要来中国进行一个境外所得的申报的。那基本上这个境外所得的申报也是需要。就是通过年度的一个汇算清缴来完成的。这个其实对于企业也是有，不光是对个人，对企业来说其实有很高的一个要求。那我们看看个人境外所得呢，它是有哪些类型的一个所得啊？就刚才我们说，就是像综合所得里面，其实这些就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权使用费，这些实际上是这个咱们的综合所得。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就是。财产转让所得，也就是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个人境外的投资，但是它的投资收益呢，可能一方面来源于，就是比如说股票啊，股票的转让啊，这些可能都是属于这个财产转让所得。境外的财产转让所得是要在中国交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当然还有就一些投资收益，也包括它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境外取得的这一类的所得，也是属于在需要在中国境内来交税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也有可能会发生的，像经营所得、偶然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就是个人境外所得需要在中国境内交税的一个范畴的。那个人境外所得如怎么样来交税呢？其实就是基本上是需要通过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来进行这个申报。那也是为什么说刚才我们提到，在今年的大概四五月份的时候，税务机关就是很高度频繁地联系了非常多的人，提醒他们其实要就境外所得是需要在年度汇算清缴，也就是6月30号之前来进行这个境外所得的一个申报的。那境外所得申报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是要跟要要这个用，年度申报的这个 B 表啊，这个用这个 B 表来进行这个汇算清缴。申报的地点当然是它是这个可以选择是在中国境内任职受雇的单位所在地，或者如果怎么这个个人他在中国境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呢，可以选择他的户籍所在地呀，或者是他的经常居住地。来作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来进行这个，收入的这个申报的，办理的渠道实际上，比较常见的这个方式，可能我们大家用的最多的就是个人所得税的那个 APP，或者呢，还有一些人可能习惯于用那个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那个网页端的一个申报，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申报的方式，比如说邮寄呀、现场办理啊等等，都是一些可以选择的一些方式。那说到申报义务，申报义务实际上个人境外所得，其实它确实是个人的一个申报义务。那对于企业，就是作为雇主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它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义务。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它也有很大的一个责任。其实特别是在最近的这个关于年度汇算清缴，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这样的一个文件里面，它其实是。有也有在此的有明确到，就是企业它其实是有责任去协助个人去完成，或者协助自己的雇员去完成他的全年这个汇算清缴，或者包括他的境外所得的这个申报的。尤其呢是对于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如果有一些企业它有外派的员工，那他在每年的2月28号之前，他还有一个信息报送的一个义务，就是要在。这个2月28号之前呢，把外派的人员的情况、他们的任期啦、他们的这个境内外工资发放的情况等等，这个都是要如实的报给税务局的。这个，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也是有很多的一个责任和义务的。那当然了，对于境外所得适用的税率，这个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这个外币，因为他取得境外所得基本都是外币收入嘛，他的这个所得适用的汇率是哪个呢？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说，已经如果比如说按月已经有预扣预缴，如果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预扣预缴的这个外币所得呢，这个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呢，那当月的那个这个之前月度的这个外币所得就不需要再重新用新的汇率去进行折算。但是如果有一些外币所得是通过年度汇算清缴来申报的话，那么它统一适用的一个汇率应该是上一年度的 一个汇率的一个中间价啊，所以这个汇率这个要点啊，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细节。那我们说到个人境外所得这个的一个征管还有风险管控呢，实际上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到就看新闻暴露的那几个事情，其实都是有征，除了税金本身呢有征滞纳金，滞纳金呢就是每天1/5。另外呢，可能还会有罚款。当然，罚款就是说，对于比较严重的一些案例，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转到稽查的案例，或者是金额可能涉税金额比较高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特殊情况的案例，可能就是都会处以相应的一个罚款。当然了，税法上也给了一个，它叫首尾不罚，就是如果第一次发现你这个违规呢，我可以不对你进行处罚。如果你及时的去配合税务机关的要求来进行了补缴，那是可以不进行一个处罚的，就是它有一个首尾不罚这样的一个，宽容的这样的一次性的给一个一次性的一个机会吧。当然，对于员工来，对于个人来说哈，就是如果说拒不配合，然后境外所得一直没有按照规定来交税的话，那税务机关发现以后呢，还是有可能对个人处以相应的一个他的失信约束啊，就是这方面他的个人信用的一个约束，可能会影响到他个人的，比如说一些出行啊，或者是购买一些保险啦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你跟个人信用挂钩的这些一些惩罚的一些措施。再有就是严重的案例呢，还会可能进行这个公开的一个曝光。所以这个今年的这个2025年以来，那今年的这个境外所得这样的比较严峻的这样的一个征管的一个形式，也是特别是提醒说，那每一个纳税人还是要特别关注自己这个，一方面关注自己个人啊，他的境外所这个取得的境外所得的，有没有正常的来去按规定来缴纳个人所得税。那另外一方面，作为企业来说，如果他这个是雇主的身份，把员工派到了境外的话，那也是需要及时的去关注员工境外工作期间取得的所得有没有在中国来及时的进行这个交税。那对于个人来说呢，其实是要就是要去梳理，当然这个也是今年我们帮很多客户也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帮助他去梳理他的境外，特别是金融账户，他的这些取得这个金融账户里面对应的这个一些所得的一些情况，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时间啦，获取的这个具体的金额啦等等，或者还有就是说它获取的这个收入的类型，它属于哪个税目？它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还是属于股息红利所得啊？等等，就是说这些是需要进行一个梳理的，然后要去算一下，到底他这个境外所得应该缴纳多少中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当然了，对于个人的境外所得呢，其实在中国的税法下面还有一个，就是说境外税收抵免的原则可以适用。如果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在当地的在这个境外国家对应的也缴纳了相应的这个个人所得税，那么在这个很多情况下呢，是可以适用到一个境外税收抵免的，就是说你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如果满足相应的一些条件，是可以在算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呢，进行一个税收抵免。所以，个人境外所得的一个，对于咱们个人的一个，就是说，技术上的一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要了解到，因为要了解到自己个人境外到底有账户上有多少这个所得，什么类型的所得，应该怎么样去交税，还有就是说，对应的我有没有在境外来缴纳对应的个人所得税，能不能进行这个税收抵免？我是进行税收抵免的话，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比如说我的完税凭证是不是要这个及时的取得？那么如果我那个国家没有完税凭，有些国家可能不给你一个完税凭证，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样去适用这个税收抵免？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课题啊。这个其实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也是可以找专业人士帮忙进行这个梳理的，来避免这个税务风险。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给大家的关于这个个人境外所得税收征管的一些热点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风险管控的一些措施。第三部分呢，我们就进入到就是我们第三这个今天的这个第三部分的一个话题，叫做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这个其实刚才跟大家呢在讲境外所得，在讲年度奖金的时候呢，也都这个有所涉及。那对于这个个人境这个年度汇算清缴呢，实际上这个从2019年开始， 也都做了，大家也都做了好几年，都比较熟悉。每年的3月1号到6月30号这段期间，实际上都是个人境外所这个人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一个申报的一个期间，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可能经常就用这个 APP 直接就去做了。但是呢，每一年如果有大家有注意到呢，基本上每一年或者有时候每2年，税务机关就要对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相应当年的年度汇算清缴会发一些单独的一些文件或者单独的一些公告来去强调个人年度汇算清缴的一些当年的一些申报的一些要求。那有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些新的一些规定和变化。那比如在这个我们就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哈，就是年度汇算清缴。实际上年度汇算清缴呢，就是我们要看看说哪些人需要办理年度汇算清缴，哪些人是可以不用去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的。这个实际上呢，在税法上其实它也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的。那尤其呢是在这个在2025年，就今年了，今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咱们今年还刚刚发了一个国家税务总局的第57号令。这个57号令呢，实际上就是特别又就是明确的说了一个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那我们说的这个年度汇算清缴，指的是这个综合所得哈，就是我们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这几类的这个所得来要做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那汇算清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把每个月已经预扣预缴的这个所得，如果说还有一些没有及时去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所得，全年的所得要加总在一起，然后去算一下，按照全年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税率算一下，到底我全年应该缴纳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多少，然后减掉我每个月已经缴纳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然后看一看最后是补缴还是不需要补税还是需要退税。那么对于哪些人是需要办理这个年度汇算清缴呢？就是说，如果说他的年度汇算清缴是需要补税的，然后呢，而且呢，他的这个补税的金额还不满足于，就是可以免于申报的情况，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是需要这个去补缴这个个人所得税，但是他的补税金额是小于这个400元人民币的。这种情况下呢，在截止到2027年底之前，是可以先不去办理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确实是有一些收入，他在没有进行这个预扣预缴，比如说他取得了很多类型的收入，他这个有那个工资薪金所得，然后但是他还有一些可能个人的一些，比如说劳务报酬啦、稿酬啦等等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类型的收入。那他这些可能平时没有去报税，这些是没有报，有一些就是没有及时，就是在月度去报税的，这样的情况肯定也是需要去进行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情况呢，他是这个算出来以后，他年度汇算清缴算出来以后，他是需要退税，并且个人呢他没有放弃这个退税，他是确实要去申请这个退税的。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也是需要去进行这个，通过这个年度汇算清缴来实现这个退税。那什么样的人可以不去办理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需要补税的情况，如果你不超过400元人民币，那在27年底之前可以先不办理。还有就是，如果全年的这个综合所得它不超过12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也是不用去办理这个年度汇算清缴。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他是，这个最后呢算出来他是需要退税。但是呢，这个退税金额可能也不是特别大，或者是说他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他也不方便去申请这个退税，他放弃了这个退税。那这种情况也是不用去非要去办理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的。这个就是每年我们可以每一个个人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去看看啊，我要不要进行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说到哪些人可能需要这个补税或者退税呢？那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些人可能他取得了多种类型的所得，除了这个工资薪金，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劳务报酬啦、特许权使用费啦，这些都是需要自己可能在年度一起来进行这个汇算清缴，他需要补税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更加常见的就是说，在年度的中间，他更换过工作，可能换过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啊。那每一个单位在给他去扣缴这个月度的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可能都去给他扣了一个 这个基本的一个扣除费用，就每个人每个月那个5000块钱都进行了一个扣缴。那这种情况呢，肯定他在年度汇款清缴的时候呢，也是需要这个重新来这个计算这个个人所得税的。有些人可能是他去有兼职的情况，可能就是同时在2个以上的单位任职。那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就是每个单位去给他就是单独去适用了这个一些扣除的项目，可能有一些扣除项目是重复扣除的。那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去最后进行这个年度汇款清缴来补税的。当然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情况可能会需要这个退税。那有些情况什么样会需要退税呢？就是首先有些人呢，他可能月度的时候，企业给他进行了一些预扣预缴，但是他后来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他没有再继续工作，或者实际上他的工资收入是比较低的，他全年的收入他其实，还不到6万块钱，就是都没有到那个起征点，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去进行一个退税的。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除了工资薪金以外，他的劳务报酬、稿酬、特权使用费这几项所得，实际上都会适用到一些扣除，就是一些税前的一些扣除。那这些扣除呢，如果加上去以后，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退税。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有这个一些扣除项目，他在月度扣缴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去享受，比如说一些他的专项附加扣除、一些捐赠啊、个人养老金、税优健康保险等等，他这些实际上是可以享受税前扣除的项目，他在月度没有充分的去享受。或者有些人可能有一些这个年度一年以来的这个大病医疗的这个大额的这个医疗支出，这些都是需要这个进行一个补扣的一个情况，这些可能会都会造成一个退税的一个情况啊。那比如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咱们最开始分享到的这个关于年度奖金有关的，就是说也许有些人呢，他单独预扣预缴的时候是单独用了这个单独计税方式去算了这个一次性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这个个人所得税，但是到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合并工资计税会相应的就更加的去这个优惠。那这种情况呢，重新去计算的结果呢，也可能会造成退税。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补税或者是退税的一个情形。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需要这个办理扣除或者是补充扣除的一些项目哈，这些可能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常见或者有时候可能会容易漏掉的。就基本扣除费用呢，实际上就是很简单啦，就是每个人每个月那个5000，或者是一年下来总体是6万块钱啊，看看有没有用足。还有就是第二叫专项扣除，专项扣除它指的是我们的一些法定的社会保险，还有住房公积金啊等等。当然这个各个城市呢，它的这个标准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说在月度扣缴的时候，这些数字可能用的不够准确啊，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需要这个进行补扣的。还有就是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是就是税改以后，就是大家每年都会去用到的，而且这个专项附加扣除呢，现在实际上已经扩展到了6项，大家可以去对照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平时没有充足去用到的，比如说3岁以下的婴幼儿的照护费用啦，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赡养老人等等哈。那赡养老人的费用呢，也再单独提一下，就是有一些可能多子女的家庭，他可能每个人都要去对这个赡养老人的费用进行扣除。那在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实际上是需要这个子女之间要有一个协商，去进行一个分别的一个这个享受扣除，但是总体是不能超过这个赡养这个对应的这个老人数量的这个几个金额的。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大病医疗可能是有些人在一年之内可能陆陆续续发生了很多这个大额的这个医疗支出，这些超过一定的金额的范围内呢，都是可以进行这个扣除的。当然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就这特别是专项附加扣除这几项哈，因为大家几乎每个人都会去用到。那么在税法的规定上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就是说个人要去主动的去整理，要去汇总这些信息。另外就是个人他要去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扣除信息对应的这个资料要进行很好的一个保存，应该是至少要保存5年。那对应的资料可能每一个类型就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住房支出，可能就是你看看是贷款利息的支出，或者是 住房租金，有这个房租合同等等哈，还有对应的这个发票啦等等，还有这些各种类型支出的追项附加扣除支出的这些扣除的一些凭证，这些其实是需要个人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存。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呢，也是应该是及时的去提醒员工要及时的，就是保存好这些这个资料，因为员工呢可能在平时预扣预缴的时候，只是把信息报送给了公司，那公司呢也是建议公司呢去提醒这个员工要保存好这些信息，要确保这些扣除数据的一个准确。再有呢，还有一项就是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这个减除的费用，减除费用就是刚才咱们提到有一些综合所得以外的，像这个劳务报综合所得里面除了工资薪金以外的，像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费呀、这些所得，它是可以减除一个20%的一个费用的。那这些如果在预扣预缴的时候没有充分的去用掉这个减除费用呢，也是可以去充分的去这个使用这个扣除的。另外，稿酬所得还有一个额外可以享受一个70%的一个减按70%的这个比例啊来去计算这个收入的一个优惠，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其他扣除，其他扣除咱们刚才有讲到，就是一些税优型的商业健康保险，比如这种健康保险呢，实际上呢已经也扩展到了就是大多数的一个城市地区，而且它的这个税优型商业保险的类型呢，也是扩充到了像这个医疗险啦、长期护理险啦等等啊这些一些类型。那对应的金融机构呢，就是在一些保险公司那边，他们也是有相应的这个国家的规定啊，去告诉这个我们的个人哪些是属于税优型的一个商业健康保险。那这个商业型的健康税优型商业健康保险呢，实际上它是可以享受一个每个月不超过200，全年不超过2400的这样一个税前扣除，再加上就是在去年年底刚刚就是出现的这个个人养老金，那个人养老金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可以享受税收税前扣除待遇的啊，那是从24年的1月1号开始，这个它的这个扣除是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里面每年可以扣除12000，不超过12000这样的一个。一个扣除的比例，再有呢，其他扣除里面还包括一些符合条件的一些公益慈善的一些捐赠，当然了，这些捐赠呢也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呢，它是可能是按照咱们的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有一定比例的一个税前扣除的一个待遇，对应的呢，它还有一些条件，就是说我们的捐赠的途径是必须要通过这个经过国家。这个民政部认证的一些慈善的机构来进行这个捐赠的，并且要有捐赠相应的这个票据。那这些如果有缺失的话呢，那也是不能享受一个扣除的。这些都是就是在汇算清缴的时候去可以享受这个税前扣除的一些项目。我们看看汇算清缴呢，就是办理这个汇算清缴还有哪些要注意的一些准备吧，要会提前做的一些准备。那就是我们屏幕上可以看到的啊，这些提醒。那我们那个特别提醒一下，关于这个银行账户这个信息的一个有效性。因为银行账户呢，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如果我们个人如果他最后汇算清缴的结果是要进行一个退税的，那根据这个税法的规定呢，这个退税是只能退税退到我们个人的这个银行账户，它不能退到公司的这个银行账户。那我所以这个确保我们个人的这个 APP 上。它对应那个银行账户的信息是有效的，还有特别是有一些像有一些外籍员工哈，他在中国境内可能工作的一段时间，这个年终的时候或者这个中间的时候他就回国了，但是呢，他仍然在这一年度是一个居民纳税人，他要进行这个汇算清缴，最后如果他汇算清缴的结果是一个退税，也是要退到这个外籍员工的个人账户的，但是有一些外籍员工呢，他可能在离开中国的时候，结束中国任职的时候，他把中国的这个银行账户这个就给注销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退税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那个公司呢，也没有办法去直接去收取到税务局的这个退税，所以这种操作就是会产生很大的一些这个麻烦。所以特别是如果有外籍员工工作的这个公司呢，要特别注意说在离境员工离境之前。要特别注意，他需不需要进行这个汇算清缴？如果需要的话呢，他的这个中国的银行账户还是要进行这个相应的保留一段时间的，确保他的退税可以，收这个按时的这个收到。再有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关于扣除的税前扣除的一些资料，要进行这个这个首先要判断是不是符合条件了，另外就是说这个资料的留存是很关键的，因为虽然说在平时的税务申报扣缴环节，或者是在年度汇算清缴的环节，基本上税务机关不需要我们个人去提交对应的这个扣除的资料，但是它不排除之后还会有检查。那在前两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的税务机关，它会就个人的年度汇算清缴，它的这个像专项附加扣除，它的这个信息，扣除的信息不准确或者是不真实。进行这个有这个检查，然后有处罚，甚至还通过他的这个税务局的这个公众号还进行了这个披露。所以其实这块是确实是有先例的，就是税务机关他会去在事后去检查你的这个相应的这些资料是不是这个符合税法的一个规定，有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留存。当然还有就是像这个我们说到一些减免税的一些优惠政策，咱们说到的一些刚才提到的那些政策，那要确保就是说我们符合相应的这个政策条件，然后去，但是也可以去及时的去适用到这些这个优惠政策，不要去落掉。我们说到这个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办理方式呢，就是基本上是几种吧，那就是可以进行一个自行的办理，因为最主要其实还是个人的一个这个申报的一个义务。然后呢，当然了，这个从税法的角度呢，其实也规定说，企业也需，个人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委托企业，委托自己所在的任职受雇单位进行代为办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咱们的这个任职受雇的单位呢，也不能拒绝个人来进行这个代为办理。那有时候呢，有一些个人呢，或者是企业呢，他为了就是合规的去完成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他就这个也可以选择委托这个涉税专业机构，或者是其他人来进行这个办理。特别是比如说，有一些人可能他在年度汇算清缴期间，他人根本就不在境内，可能他这个是有这个当时还在外派工作的期间，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不方便来进行这个汇算清缴的这样的一个申报的。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个及时的一个汇算清缴。然后呢，在今年的57号公告里面，其实它有一个新增的一个延期的条款，它给了一个纳税人可以选择进行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的一个选择，就是说他不能按照，如果纳税人不能按期办理汇算清缴而需要延期的，那应该在汇算清缴结束前，也就是说在6月30号之前向税务机关提出这个延期的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准后可以进行延期办理。但是呢，那个也是需要先进行这个税款的一个预缴的那在核准的这个延期内要完成这个汇算清缴。那实际上，当然57号公告给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哈，给了一个延期的一个选择。但是今年就我们这样实际的工作当中呢，有一些客户，我们的有一些客户呢，因为一些原因，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尝试进行这个延期的，就是申请这个延期。比如说，确实人在境外呀，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啦，他希望进行这个延期，但实际上我们今年至少今年在做汇算清缴的时候，好像这个办理这个真正申请这个延期也是比较困难的，那很少有这个税务机关能够就是同意这个延期的一个条件，就是比如说个人说我这段期间不在境内，那这些都是基本上税务机关认为说你还是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去完成这个年度的汇算清缴的，不一定非得是你个人在境内才可以这个完成。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说就是除了有特别极端的一些困难、一些特殊、非常特殊的情况，可以考虑这个延期的这样的一个申请，而并且经过税务机关的核准和批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我们个人来及时的这个完成年度的汇算清缴的。那么我们最后看看，就是说对于这个个人的这个年度汇算清缴呢，有哪些要点？刚才我们有一些地方呢，其实也有提到哈，就是有一些这个哪些情况下呢，是需要特别保留一个符合中国境内开设的这个条件的一个账户，比如一些退税的情况。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有些当然这是文件里面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吧，就是说如果说生活负担较重的一些纳税人呢，税务机关可以提供优先退税服务，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是说什么样叫做生活负担较重，那或者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手续，这个可能就是每个税务机关它把握的尺度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需要进行退税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早的去办理。那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希望能够尽早的去这个取得这个退税的话，还是宜早不宜迟啊，不要等到这个6月份再去进行这个退税。然后呢，当然了，退税以后呢，税务机关它还是保留一个这个退税审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就是它有可能会就是对这个退税的个人呢，大家看看他有没有一些欠缴的税款。包括有没有以前年度的一些没有完成的一些，就是应该去完成申报的一些事情啊，它都有可能在这个退税之前或者是退税之后来进行这样一个追缴啊。当然，个人也可以去放弃退税。那我们再说这个，这些都说的是退税哈。但是说回到退税呢，我们也想说一下这个补税，特别是想再强调一下，对于这个有境外所得的个人，如果取得了。如果取得境外所得呢，需要进行这个汇损清缴的话呢，那也是要就是及时的来进行这个计算的啊，尤其是有这个年度境外所得呢，有时候还会遇到一些特别复杂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他的境外的这个所在国，他的纳税年度可能跟我们中国境内的纳税年度还不一样，我们中国是公历年度，但是境外的国家。有的国家它就不是公历年度，它可能4月到3月呀，或者是6月到5月呀，都是有可能的啊。那这些情况呢，是怎么样去处理？这都是要提前做好准备。还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虽然纳税年度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境外的国家，有些国家它的年度完税是比较晚的，可能都晚于6月30号，所以我们可能在6月30号之前都没有办法就是。这个对于境外所得的税金进行这个完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一般情况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汇算清缴的一个预申报。那么到那可能这个预申报的时候就没有涉及到这个境外税收抵免，但是当他这个个人他的这个之后呢，他的境外的这个所得也进行了完税，那么他需要进行一个境外税收抵免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退税。那这个时候他的年度汇算清缴申报表就要去进行一个更正啊，之后呢，他再去申请这个退税，这也都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过程，所以呢，也是就是说提醒这个纳税人吧，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这个年度汇算清缴。那对于企业来说呢，也是要及时的去关注，特别是关注一个是就是绝大多数员工的这个年度汇损清缴的一个完成啊，还有就是说，特别是有一些境外所得，就是有外派员工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帮助这个外派的员工，尽可能的去及时的完成年度汇算清缴或者是年度汇算清缴的预申报，以及后期的啊，在一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后期的一个更正申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的这个关于汇算清缴的应对思路，那我们就大概总结了一下。分为这个扣缴义务人端和纳税人端啊，那从扣缴义务人端就是企业端呢，因为我们今天来听分享的这个嘉宾，可能是有很多企业在企业里面也是任这个相应的财务啊、税务啊相应的这个人员，或者也去可能也有一些人力资源的这个高管人员啊，这些这个对于从企业角度来讲，作为扣缴义务人呢，也是需要去及时的去了解这个政策的一个更新，也要特别在年底年初的时候去关注国家有没有新的关于年度汇算清缴的一些新的文件出来，啊，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的变化，还有看看我们整体的这个人员的情况，啊，境内的员工、境外的员工，还有就是多处任职的员工，这些都是属于肯定是需要进行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的一个人员。那么也需要这个让员工去及时的提供相应的信息，比如说问一，至少就是说需要提醒员工要及时的进行这个年度汇算清缴申报，也可以问一下，看看员工有没有一些需要，需要这个员工需要公司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助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很多客户呢，在每年的这个年度汇算清缴这个之前，大概可能1、2月份的时候会给员工去开展相应的一个年度汇算清缴的一个培训。 啊，至少要告诉他员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啊，有或者是解答一些员工个性化的一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经常也帮一些企业去做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企业从企业端来讲，也是要妥善的保存相应的这个员工的这个信息啊，他的扣除的信息啦，还有员工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信息，这些都是要进行好这个文件的一个保存。还有就是说给予员工相应的支持，不管是直接帮员工去进行这个汇损清缴的一个申报，还是说给他一些相应的支持，比如说给员工这个相应的培训啦，或者是开展这个，比如说在这个3到6月份汇损清缴期间，是不是可以开放一些热线来就是随时解答员工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从企业端可以去做的一些这个工作，那从纳税人端呢，我们个人角度呢，就是刚才其实也说了很多，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符合我们的扣除的信息，各项的扣除，特别是专项附加扣除啦，还有一些个人的一些就是说特别的一些税优型的扣除，税优的健康保险啦等等哈，捐赠这些都是企业不可能去直接掌握的信息，这些是要求我们个人去及时的提前去整理好。来复核扣除的这个信息的，还有就相应的文件的一个确认的一个保留。那最主要呢，还有就是关注这个政策的更新，特别是今年哈，这个热点的话题就是对于这个境外所得，那我们到底境外个人的境外，那有没有这个取得相应的所得，有哪些所得，要不要在年度汇算清缴的时候及时的进行申报，这些都是特别要关注的。那虽然说2025年的。我们上半年4、5月份，的时候，税务机关当时进行了一个大批量的，就是涉及了很多省市的这个一对一的这个提醒，就是对于个人境外所得申报的一个提醒，好像在630之后，那这最近这几个月，好像这个税务局一对一的提醒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这个事情肯定还是会持续去做，每一年呢，税务机关都会去关注，到明年的。汇损清缴期间，可能这些提醒又会去出现。那特别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税务征管，对于高净值个人，对于个人取得境外所得这种情况下加强征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您看，上个星期还刚刚几个省市的税务局还联合又发布了，同时又发布了境外所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曝光的这个新闻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就是说税务机关它会去进一步的去加强境外所得的一个征管。这些都是说对于这个汇算清缴，这些因为都是需要在汇算清缴这个环节需要去考虑、需要去做的一个申报，所以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醒纳税人要去就是要去按照合规的一个方式去进行应对。